很快啊，约珥书三章啊，一下子就读完了哈。但是当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的时候，这一本书啊，实在是好宝贵哈。成书啊，先知中的第一本最早的，但是呢，却直接讲到末世啊，讲到最后要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我们今天读的第三章啊，时间不长老啊，一直告诉我们哈，这个整本约珥书5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第5次出现是在三章的第14节。那除了这个直接讲耶和华的日子之外，还有2次讲到到那日啊，第1节到那日，这也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啊，第18节到那日啊，所以反复的在强调这个时间。也让我们知道哈，时间是在神的掌管之中啊。不管我们意识到不意识到啊，耶和华掌管那个日子，掌管那个时间的到来。地点，今天这一章里面有2个主要的地点，一个是约沙法谷，是在第2节提到啊，把万民聚集在约沙法谷。12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那又被称为断定谷，14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那这样我们就比较明白了啊，为什么叫断定谷呢？因为耶和华坐在那里审判万国。这是第一个地点啊，是代表审判的地点。第二个地点就是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啊。这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啊。最后一节提到哈，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西结书是怎么结尾的哈？当他讲完那个荣耀的将来那个圣殿以后啊，讲到耶和华的所在啊，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神的一个名字哈，神所住的地方啊，耶和华住在锡安，这里面用锡安用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啊，人是在约沙法谷呢，接受审判呢，还是要在锡安呢，与神同在呢？啊，所以这是2个地点所代表的含义啊。有时间，有地点了，有人物呢。当然了，这个耶和华是整个最后的日子当中的主角，他在主宰一切啊。所以大家注意观察啊，这里有很多的。我必，我要如何如何？耶和华要做什么啊？所以整个这一章虽然提到很多的国家的名字、民族的名字，但是呢，最主要的啊，掌权的、主宰的那一位啊，是指向神自己啊。所以时间、地点、人物，那我们看一看哈，这个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神在做什么？那你我在整个这个。picture 啊，像一个舞台搭好了以后，你我的角色又是什么？你我的位置又在哪里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时间哈，耶和华的日子啊，这是整个约珥书的主题，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哈。到那日第1节哈，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啊。关于这个时间哈，这个圣经有几种的描述，一种叫末世，一种叫末期啊。末世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把天国带来啊，天国已经借着这个君王的降临啊，开始了这个末世的一个时期啊，人随时可以进来啊。随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末世当中的渔民，得拯救的人啊，直接借着信耶稣进入到天国，遵从这个天国的主宰君王。那这个末世的特点呢，就是像那个母亲生孩子一样哈，就是说越往后哈，越靠近这个最后的时期呢，这个事情发展的密度、强度就越大越厉害啊。所以靠近末期。在末期来到之前，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哈，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哈，有天灾有人祸哈，这些都是在末期没有来到之前 要发生，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末期才到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哈，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能来到。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哈，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这个世界有点失控了啊，也就是这个无论是天灾还是瘟疫还是这个人心啊，社会这个走向这个偏离神违背神的速度越来越加速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越来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末期了啊，末世当中随时要发生的那个末期的降临，七年大灾难啊，教会被提啊，主耶稣基督再来啊，这些事情呢越来越靠近了啊，这个时间是对我们的提醒啊，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因为他掌管啊。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这个日子，上帝实施最后的审判。列国被审判啊，这个地点啊，前面讲了这个断定谷、约沙法谷啊，后面就强调锡安是神同在的地方啊，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对话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哦，你们犹太人说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啊，圣殿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祖宗说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那应该在哪里呢？”主耶稣基督回答就说。不是，那将来时候要到啊，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座山上，而是用心灵和诚实。实际上呢，主耶稣基督是把这个人的焦点指向他自己，引向他自己。今天我们不是在西安啊，也不是是否会落到这个约沙法谷的里面，而是说你是在耶稣基督里，还是在耶稣基督外？今天我们不是在西安，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不是一个 location 的问题啊，是你一个属灵的地位的问题啊。当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这里讲的西安神的同在呀、耶路撒冷啊，神在那里出生啊，就都应验在我们身上啊。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以马内利啊，神与人同在。但是如果你在耶稣基督之外，就好像这里讲的，你落到那个断定谷里面，落到那个约沙法谷里面，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啊！神的作为是没有人阻挡的啊！这里有一句特别 catch 我的 attention 啊，在第四节，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呢，你们与我何干？你们与我何干呢？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哈，神的爱这个是有条件无条件呢？怎么描述神的爱哈？有一种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这种人哈，如果他不进来，他最终会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但是有一种人呢，是跟神有关的啊，有立约的关系呢，神不离弃他们，虽然他们也犯外邦人所犯的罪。但上帝呢会管教他们，会向他们施恩，最后怎么样带他们回来？第一节就宣告嘛，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他们有被掳的经历，但最终神会把他们带回来，这是不一样的啊！读到这里我就很感恩了。以前我们是跟神无干的人，外邦人，跟神的约、跟神的子民、跟神的这个国度是没有关系的人，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跟神有关的人，所以今天整个的这个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有神的这一切的祝福恩典，神的一切的丰盛，他的性情啊，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只要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了跟神有关的人，就进入这个新约，上帝的爱。就是甘心情愿的领导我们，但是人如果在耶稣基督之外，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硬着心不肯悔改，最终就会落到最后的审判当中。 这句话哈，你们与我何干？当这些人如果跟神没有关系，他们即使是势力再大啊，万民聚集来与神征战啊，那只是他们加速他们的毁灭啊，神召聚他们，让他们上到这个约法法谷啊，把那些犁头啊、什么耕种的这个镰刀啊，都打成这个兵器，没有用的，只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啊。所以跟神有关，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盼望。
这一章主要就讲审判，讲断定，讲总有这一天啊要来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第十六节，十六节后面说，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确定我们是不是真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不是真是真以色列人。那我们最近不是读彼得前后书吗？没想到彼得前书有一句话，第二章第九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是神的子民？我觉得有一个 criteria， 就是后面这句话，因为神招我们做他的子民有个目的的，是要我们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如果我们有宣扬，我们在宣扬他的美德，那我们应该就是他的子民了。如果我们没有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那我们是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是他的子民。那这个宣扬，我想也不一定是用嘴巴去讲去传，因为这是第二章嘛，从第三章开始他就讲到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宣扬更多的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美德。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真是他的百姓。
约珥书终于读完，只有三章。一开头的时候牧师讲了，这一章有很多弊，有很多要，大概有十几个。这一篇讲到末日的审判，而且讲得很确定，在约沙法谷，在断定谷，神要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因为庄稼熟了，要把镰刀拿出来了，酒榨满了，要矫健他。这形容在启示录也讲到同样的事情，十四章，神的审判必会到。在第二章，先是一再的提醒百姓要回转归向真神，要撕裂心肠，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如果相信末世论里面的前千禧年那一派的话，大概在千禧年之前，那个阿米基多顿大战我们都已经不在了，因为在七年大战之前我们被提了。刚刚牧师讲过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在哪里，你有确定被提的把握吗？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属他的子民他会照顾到底。但是如果我们只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是马马虎虎基督徒，身材没有重生，自己还以为重生，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从十七节下半段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就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千禧年那个时候的事情。因为这边讲到说有泉水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我们以前读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提到这一段，然后启示录二十二章也讲到这一段，从那个圣殿有活水流出。那很显然这边讲到将来大灾难阿米基督顿大战之后新天新地的情况，因为耶和华说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这二十节 那他这是包括一切，其实包括一切属于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特别是以前我们读的何西阿书，也讲了要归回，归向神。约珥书也讲到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很警醒，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悔改信耶稣，真的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一个把握。要不然到那时候众人被提的时候，你被留在地上，那日必会来到，因为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以色列人经过很多的苦难，他们有一天会从苦境转回，神会替他们伸冤。从他们1948年5月14号复国以来，我们就知道神在圣经上讲的话必定成就，因为那是个大神迹啊。亡国了2000多年，有一天居然能够复国，但是神已经讲过了，所以神也讲过末日的事情，也讲到新天新地的事情必定会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回转，要警醒啊，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子民，要不然你一切在所谓的教会，在基督教里面的那些所作所为都是徒然的。真的要有一个救恩的确据，知道神爱我，我是属神的。刚刚华美讲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神的国度，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勉励，我们读先知书要看到将来的事情。
刚才三位都讲得很清楚，我是觉得这一章让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耶和华要与人同住，最后就是神要住在人中间，住在锡安，这是神一直要做成的一件事。但是我注意到19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我觉得神在圣经上写下历史，不是只叫我们去学一学历史，了解一下过去。我觉得神写下神选民的历史，是要我们从这里面汲取我们当汲取的教训。埃及和以东最后变成荒凉和凄凉的原因，第一点就是他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这个就应验了创世纪12章，当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了这一句话，祝福你们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他必受咒诅。这一点在过去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越读圣经我就越明白，神所立约的选民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虽然他们犯错，但是他是神的选民，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使他们早日认识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是弥赛亚。我们不能够跟着别人一起去咒诅他，因为神早已经说过，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借着犹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浮浮沉沉的这么一个历史，看见了他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从这里汲取教训，能够使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因信耶稣得救的这些 教会里面属于神的儿女们能够真正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才会使我们的行为言行合乎神所指引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盼望神与人的同在，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求神修理我们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要去掉，我们带进天国的要是真正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美善的性格。
我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从以色列民的整个的经历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应用到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神跟我们立约，我们信主跟我们立约，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成长，就像选民一样在里面成长。然后后来呢被掳了，我就想说，哎，这个被掳到底象征什么？哦，原来我们选民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受了撒旦 的那种诡计，就被骗了。然后这世界有的时候会世界被就被这个世界也掳去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直提醒我们要归回啊，归回了以后呢我们就像这里讲的这个一直到永远，永远有永生哈，就觉得哎，这个就很简单化了哈。那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就是说到审判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到是全民大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在审判的时候呢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会出现，但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没有那个就像那个外邦人哈那个那样作恶啊，流无辜人的血啊，所以我们呢就蒙福哈。然后外邦的情形就是荒凉凄凉哈，就这种来描写，然后是因为强暴哈。那我们神的选民都已经被对付了哈，这些强暴流人血的这些罪我们都认罪悔改了，所以神的祝福呢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不认罪不愿意悔改的这些呢 自食其果哈，想要叛逆神，结果神的那种报复就过来哈。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的神是那种这么严厉的神哦，但是我们看到神是对对听他话语的人，他就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蒙福的地方，但是对这一些不听神话的话，他是一个绊倒人哦，神绊倒人的一个地方。所以神的这个道路真的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也提醒我们哈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已经照着神该认罪悔改该撕裂心肠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传承的传承了，我们听神的话语。如果这样子的话，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到神的面前就不用惧怕。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是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享受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喜乐哈。然后我们该做的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做哈。谢谢耶稣基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耶稣基督赐下生命的礼物，今天诗歌所说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属神的儿女们，我们不要怕，我们就是听顺服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的所有都是属神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五到六节那个地方有提到，就是说哦，原来这些外邦人夺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等于夺走神的东西，神他会帮我们来再夺回来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属神的子民，神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他 债务、啊、那我们被夺走的东西神在帮我们夺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辛苦的劳力所得的东西神来帮我们建立坚固起来，就看到盼望，看到罪的可怕，看到有在神的爱中顺服神他的保护圈里面真的是很美好、啊、所以看到这个约珥书虽然看到这些很可怕的 这种景象，但是那个不是对我们、哦、它是对这些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整个新约旧约有时候贯穿起来以后就看到真的神的爱在当中、哦、不要怕，只要信。